那你这时候你再看了八章的第五节，什么叫做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当中话非常难呐、啊。我们在读希伯来说的时候，他暂时微小一点，这他到底说什么？但你如果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你反过来看，也不是说反过来看，就是在那里他就是把人和天使相比，就好像希伯来说把基督和天使相比。天上的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都是我们碰不到的，那是你的荣耀。天使对我们来讲也是很荣耀的，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微小，我们是卑微的，就是他前面所说我们算得什么，连我们自己看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是很窝囊，住在难民营，对不对？妻子儿女都被人家掳走了，可是你仍然从这个微小里边还要抬举我们，你仍然给我们有一个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指望。因为不但是大卫做王，那600个人冲来冲通成了什么中常委这个解放军司令啊，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没有掌了军权，掌了国家大权？有啊，管理一切所造的，就好像神当初给亚当的权柄一样，都伏在他的脚下。写到这里他就停掉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可能是因为加特那个曲子到这里调子没了嘛，他就完了，回到头一句去，对吧？像我们现在是可以用这种东扯西扯胡说八道的办法，在历史里面找到一个情节把这首诗安下去，大概还蛮好玩的，是不是？下次教小孩子主日学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但是谁能够想到这里边是先知的预言啊，当时所发生的事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你因为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个敌人先是扫罗，后是这个亚吉王，还有非利士人的军长，然后又是亚玛利人，对不对？这些仇敌报仇的通通因为你顾念我们，你带给我们这个得胜的结果而闭口无言。当法利赛人指责主耶稣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突然就把这句圣经抓住了，原来这是指基督而言。但是更难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引后面这几节圣经的时候，他怎么引的？谁能给我们复习一下？记不记得了？
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怎么样？你读诗篇第八篇，你能够想到这些吗？希伯来书这里面讲了至少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不一样的，有一个是比较肯定的，有一个是比较否定的。那这两个重点，你从诗篇第八篇的时候都不明显，人家给你点出来，你说哦，是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有一个是将来的世界，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个就是这个万物都服他的这件事情，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对对对。这个是否定的这里面很有诀窍了哈。第一，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经上某处证明，其实就是这个诗篇第八篇嘛。写希伯来书大概忘记带手机了或者手机上面的这个手机版的圣经呢，可能给政府取消了，下了架了，所以他没办法去看原来的原文，他才会说经上某处记着说，对吧？反正他就看见你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了，不只是指着大卫，也不只是指着耶稣，而是指着什么？将来的世界。那将来的世界有什么好讲的呢？因为在这篇诗里边，我们刚才不是说，他怎么突然把天使拿出来？ 对吧？你这个吃奶的婴孩的，哎，这个难题已经夜半两题我们破解了。但是什么叫做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谓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比天使还大的意思啦，对不对？怎么会突然讲到这个事情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但他没这么写，就是说这个先知的话，诗篇这句话，他的意思其实是指到将来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我们管辖，所以才叫做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呐、啊，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在永远里面，我们是管辖将来世界的。那天使呢，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个晋升，对吧？像我们是从这个小奴隶变成总经理，那天使呢，还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命。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他像一个在挑错的福音朋友一样，他说你既叫万物都服他，这是先知的话嘛，大卫的话，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只是我并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看见没有？第二章第八节，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讲的有没有错啊？这个福音朋友的问题嘛，圣经既然这样讲，就一定是这个意思咯。诶，怎么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呢？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你要来问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说第六节，你看对不对？诶，那你说牛羊啊有没有伏？有啊。田野的兽有没有伏？被我们关在动物园里面。空中的鸟啊，海里的鱼有没有伏？大鲸鱼都被我们拿来这个海洋游乐场，我们就会这样去讲。他不是这样讲啊，他直接顺着福音朋友的话讲下去。他怎么讲的？你们学到他这个台湾话叫做撇步啊，撇步。明明诗篇这样写，可是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个状况，所以他才会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是吧，把这个福音朋友的问题写得完完全全。但他的答案是什么？
在现今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啊、这个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这个到永恒里头就会实现了。现在虽然就是一点隐儿，虽然没有看到万物都完完全全的伏在我们手下，但是仍然能够掌管或者研究。
我们还是很有潜力的是吧？然后大部分动物都已经因为我们的缘故绝种，这也算是。
最终是在永恒里头应该实现。
在永恒里面啊哈哈。可是他会讲到这诗篇第八篇那个是将来世吗？还是过去世呢？还是现在完成世呢？它应该是现在完成世啊。在亚当的时候就是说成就成啊。那你现在这么解的话，固然讲得通，但是就是神说要成还没有成，对吧？你要等到将来的世界。那讲了个将来的世界，假如我信的话也可以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讲是对，但是还有没有别的解法？这个希伯来书它最高明的地方，它是怎么解的？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继续念下去，可以把第八节第九节插进一些话，因为第八节是福音问题的挑战，对不对？我们如今并没有看见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你看得不错，你判得很对，但是正因为你没有看见万物伏在我们脚下，就表示啊，一方面是像慧英所讲的时候没有到，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唯独见那比成为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看见没有？他怎么讲的？啊，没错，他没有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他伏在谁的脚下？这个你没办法跟我争了。他伏在耶稣的脚下，而且他伏在复活耶稣的脚下，神给他一个至高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他是第一个。这重要的事情还不如说是将来，重要的事情是真的有一个人已经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过去的、将来的、现在的、今世的、来世的、天上的、地上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这个诗篇是为了耶稣基督写的啊，那他是第一个，是不是？然后他就十节就解释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这句话我们就比较熟悉了。什么叫做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万物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将来的世界，万物怎么样伏在耶稣的脚下，也要怎么样伏在我们的脚下。到那个时候，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你可以说对着我们来讲呢，哎，这个不是现在完成式，但是对着耶稣来讲呢，哦，他的确是现在完成式，没有错的。你看他是这么解圣经，他好有本事啊，好会读圣经啊，可是他不解，你讲得出来吗？你讲不出来。那尤其你要再说还可以啊，为什么说可以指着耶稣讲呢？因为诗篇第八篇里面这个人啊，都是一个单数的 him， 他是照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讲的人，是不是叫亚当管理一切所造？所以彼得才会，保罗才会讲那个叫做起初的亚当，这个叫做什么末后的亚当。这诗篇第八篇那个人是一个单数的人，他指的是谁呢？既然万物没有伏在钉钉的脚下，也没有伏在叶班长的脚下，那这个人显然不是指着我们，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对不对？哇，你看看，哎，人家就是会读圣经啊。不信主人他读圣经，其实他的问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答他。
蒙哥呀，就是你说说人算什么，这个是单数，可是在咱中文圣经里面哈，中国字上你就看不出来他是单数呀。
哎，对嘛，所以你这就听这个会英语的人讲的就有学问了嘛。那你看不出来他也看不出来，你说是单数啊，他也拿你没办法，一查果然是单数，你看看。
也是哈、
哦。那你就进球了，你就得分了，对不对？但顺便还可以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神不用中文来写他的话，因为咱们中国人太马虎了，连单数双数都没啊，连男男女女多数少数、昨天前天今天明天时事什么都没有，你看神怎么用我们的，对不对？好了，这章要是没有什么交通，我们就看看第九章好不好。第九篇，第九篇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很快的看一眼。
没有、
啊、
没找到过。
有没有稍微间接引用或者是 80% 引用？
那就是坐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算不算呀？
找出来就算了，你找不出来
就
难算了。
就是 在启示录里不有吗？他那个白色宝座完就审判吗、
哦、是对。那使徒他们有没有呢？就是主耶稣有没有引用呢？要有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要是没有呢，那我们就跳过去。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呢，他引用哪些呢？除了这个庆芳所说的这个宝座啊、审判的话，那你一看到这种字啊，你就知道他就算不引用，他也是绝对只是新约而言的，对不对？你曾斥责外邦，哎，还有你要到永永远远涂抹他们的名，那这都是从这新约的意思来说才能够成就的。所以也有人就说，哎，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旧约的神这么凶啊，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嘛。就外邦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这个外邦就是不信主的人啊，拒绝耶稣的人。那他们的名是不是要被涂抹直到永永远远？是啊。是不是要归于无有？是啊。连他们的名号都要去掉了，要拆毁他们的一切啊。仇敌到了什么？到了第六节所说的尽头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新约诗篇，因为里面讲了太多的永远审判作王宝座，这个一定是的。哎，能看到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个按公义审判世界、啊、至少被引用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使徒行传里边，一个是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里边。这使徒行传17章那个地方是保罗他们在传道的时候讲的话嘛，17章第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干什么？按公义审判天下。从这个诗篇对照的看的话呢，保罗加上去了一个什么？在他所定的日子，是有一个特定的日子，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今天看不出来，在世界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神已经定了这个 时间表已经开始运转了，不会再改了。以后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也说了嘛，提摩太最后他所说的，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看看，按公义审判也成了他替主耶稣啊取的一个名字，用这个句话来形容主很好，刚才跟前面一样，他有一个特定的日子定了，一定要审判世界。那这个在诗篇里面也出现很多次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啊，也被引用，而且是彼得在引用的，是哪一个字啊？
美德吧。
对啦，美德啦，述说你的美德嘛。你看彼得他的灵感就从这里来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还有呢，神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都是新约引申出来的观念。那上次也跟大家说，你看见锡安或者锡安城锡安的女子，这都指着我们眼的啊。只要他讲到锡安，一定是讲到新约。所以这一篇诗也是一样，你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弥赛亚诗，它是一个新约的诗？这些字都在里面，救恩、外邦、审判、公义、宝座，都在里面，永久、永永远远都在这里。好了，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不是百分之百，但是已经相当接近了。这里面的话是真的被新约的使徒们引用了啊。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需要知道怎么去读了。你说怎么读这些话呢？你要把神在新约做的事情跟他更紧密的对在一起，你就会读了。然后当你对在一起的时候，你所传的道就会有力量。就像保罗站起来讲，他就说神要审判世界，他不是这样，定的日子就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也就是说 他讲道的时候是大卫和他一起讲，他是拿大卫的话来讲道的，对不对？述说他的美德也是一样，是多好的话，这不是彼得自己想的。好啦，这张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还没看见什么东西？最后一句话有个细拉，这个细拉什么意思？
就是唱诗歌唱一段时间停一停，就听那个音乐继续。
哇，
这个默想
有学问。对对对对对，这个细拉呢，其实它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诗篇里面呢，是跟诗篇的音乐有关系的一个东西。有的人是说呢，哦，你要留心听；有的人是说呢，你要大声一点。那这个大声一点显然不是讲的诗人的大声，而是讲那个音乐的间奏大声一点，你停下来听啊。所以大家大概的解释都是这样，其实说你到这个地方停一停，然后有我们所说的那种间奏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他自己分好的音乐段落，这是一个音乐的名词啊。我们只能够解释到这里，我们也只知道到这个地步。对，这个叫做细拉，它不是变得小声的意思，是变得大声的意思。这个大声又不是你大声，而是那个伴奏的乐器大声，它要你注意，要你听啊。因为要你注意要你听啊，那就有人开始在上面大做文章了，又是荣耀啊，又是要抬头啊，什么什么讲什么的都有，那就不用去管它了。基本上那个都是一些引申出来的道理，但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我们不晓得。像这样的圣经里面，诗篇第九篇里面有没有哪些的话是让你觉得以前没这样读过，但是这样这句话其实蛮好的？
都好。
都好是吧？
都好。
我问你呢，因为这里面有困苦羊嘛，对，十八节。
是，你看哈，这以前没怎么那个什么哈，就是现在一读到困苦的时候，是后来的感觉。
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这话多好。那还有十五节也是保罗也引用的，这个外邦人现在自己所觉得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示的网罗里缠住了，像这几天这个他们的沈川普大总统啊，他暗示的网罗都给 抖了出来，把自己的脚给缠住了，就是这么回事，是吧？那我们还有时间再看一篇，第十篇有没有呢？
就是这第一节哈，我一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咱们主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的那话，或者说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感觉一样。
所有的这个大卫在对于自己的苦情的陈述都有一点那个影，都可以用到了上头，是的确是如此。但这个就比较不是引用了。那这里面大概是没有啊，因为这里面又是大卫在，一方面是他自己心情，一方面也是他教导他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中怎么看，对不对？既然他是这个目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些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好的话啦，谁能够把它挑出来一些啊？但是第一节这个话是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多可爱的话。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这个比我们神都不听我的祷告啊，不答应我啊，比这些埋怨要好太多了。那讲得多好，你为什么站在远处，简直可以做成一首流行歌了。
感觉挺亲密的，其实。
对，真的是，真的是，你就是这种话哈，你常常去读，你用这些话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埋怨，你的生命就美起来了，你就对神的认识就深刻了，你就活在他的恩典里面。那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话一讲，讲得很粗鲁，讲得很没意思。我到现在我就看不见神怎么样祝福，我是信他，可是觉得哎呀，他跟我的关系还是很远。你看人家的话讲得多好。那这个诗人就是诗人，他讲什么东西就是讲得很生动。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你看看，简直是章回小说出来。那第四节也是很重要的话，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个太妙了，这个太准了，是不是这样？是啊，一切所打算的都以为没有神，这是一把金尺啊。你拿这个来量一个人就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拿这个东西来观察啊，警戒辅导自己的孩子。他们很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开始为自己做计划的时候，虽然不见得是说这个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可是他们所想的是不是真的把神，他所认识的神打算在里面？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个好绝对啊，这也好可怕。可是这样的人，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看看底下一句话也特别好，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你看这讲的太好了，神的审判超过人的眼界。你一个亲戚不信主，对不对？骂得这么深，你就把这句话送给他，让他去想，就够他去想，神的审判超过人的眼界。
耶和华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
你看祷告这种话就很好了，在祷告里面很少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这种上纲上线的这种祷告啊，狠狠的去祷告啊，好像疾风烈火的祷告都听得见。但这个其实是很谦卑，也很就是很亲切的一个祈求。耶和华，求你起来。耶和华，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的我。底下还有很有意思的话，十七节，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还有呢，你必预备他们的心。哦，这个好奇怪的话，可是讲的实在是很对。我们常说啊，你要预备心啊，哈、啊，我们要聚会了，我们要预备心。这里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人这里有应许啊，他需要谦卑下来，谦卑人的心愿他早就知道，但是神会不会预备他的心？会。他有没有需要祈求神的一天，他的菩萨不灵的一天？会。当那时候主一定侧耳听他，别怕。那像我们这种什么孤儿和受欺压的人深冤，那为什么要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因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对这样的应许太多了，神是一个孤儿寡妇的神，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欺负他，我们一定要照料他。你千万不要去制造孤儿寡妇，炸弹一炸下去，是不是你屠杀下去，你看看制造了多少孤儿寡妇。你别管他是信什么的，他是伊斯兰的，他是信佛的，都一样，他什么都不信一样，那一样的。孤儿寡妇是一个特别的类别，这个孤儿寡妇的事情神一定是，这时候他就不提他是不是什么外邦人啊，拜偶像啊，他都不管你。你不能去欺负孤儿寡妇，从旧约直到新约， 全部不变的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这种东西。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中间，要是有孤儿寡妇的，你一定要去照顾他。
还有啊，蒙哥，这谦卑人是做出来的，还是他就是谦卑人？
看你，
我们做谦卑人，还是说我们是谦卑人？
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什么是谦卑人呢？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对不对？这谦卑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也想问。
在中文里面就有这个，到底是做出来的还是？我们当然都知道做出来的是假的，对不对？可是什么是真的谦卑？
我就想到先和这个恶人先对照一下。
啊，对对对对，谦卑人和骄傲人和恶人是对立的。
那个恶人他就说没有神啊，他说神不追究啊，神忘记了。
对，所以这个谦卑呢，实际上他是对神的态度，对不对？像恶人说心里没有恶人的心里说没有神，反正他一切所做的都以为没有神。愚顽人想说心里没有神，这都是从人对神的态度来决定他是一个骄傲人还是谦卑人，而不只是说人跟人之间。我们中国人讲的谦卑呢，是人跟人之间的来往，对不对？那个很多是做出来的。对，菲菲讲的是很对。还有呢，在这一个诗篇里面，他特别指着哪一类的人呢？叫做谦卑的人。
不会是后面的孤儿寡妇吧？
其实就是穷乏的人、低下的人，是 humble， 或者是有的翻译本直接把它翻成贫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除了对神之外呢，他在世界上是很低下的，不是别人看着他觉得他很有地位、很有荣耀啊，会羡慕他，不是。所以他才会说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谦卑人要的东西很简单，你像现在这个加沙那边那些孤儿寡妇，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能够又活下去就好了，你又送点粮食来就行了。所以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跟别人比较起来，跟中国人讲那个谦卑的态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也可以讲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讲的那个贫穷的人呐、虚心的人呐、哀痛的人呐、这个都叫做谦卑人。那神怎么预备他们的心呢？什么叫做神预备他们的心？神怎么预备一个人的心，尤其是这些谦卑人的心？这个对应到我们今天的怎么回事？
就你看，我们能信他，我们能听进他的话，那都他预备我们心，我们才能听。要凭我们自己听不进去，也学不进去，我觉得是。
新约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跟我们现在的思想是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念过书的、留学的，这常常就是找错对象啊。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现在传福音就不喜欢往穷人中间去，我们喜欢到知识分子跟我们差不多的这些人中间来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最，也可以说最容易，也可以说是最需要，也是最麻烦，因为传了福音给他，他还有很多问题啊，现实的问题需要帮他解决，对不对？但是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哥林多书也说嘛，按着你们啊蒙召啊，有荣耀的不多，强壮的不多，对不对？那要拣选那个软弱的啊，拣选那个啊贫穷的啊，让富足的人羞愧，这是神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谦卑，这么穷，这么低下？因为有强横的人在威吓他们，在欺负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才会这个干犯大不为啊，就是需要跟教会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讲，不要这么去往以色列啊，往这个共和党这边去站，对不对？他们已经成了一些强横的人，在威吓他们啊，制造了多少的孤儿寡妇，这是很得罪神的事，而且这个东西是神一定审判的，你不要随便去碰他，对不对？我们帮不上忙也就算了，何必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呢？我都不晓得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去再去读这个诗篇。你光是读诗篇第十篇，你不会害怕吗？难道他们这些巴勒斯坦人不是人吗？对不对？我们怎么都跟着他们回到旧约里边去了呢？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一样，我们得去关心穷人是很重要的啊，关心不如我们的人。
我这面看见这个困苦人，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经历啊，他可能挺苦的，
如果说我的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我给他传福音，他可能就有点比较难以。还有就是同样都是信主的也是这种感觉，现在这种困境你祷告神，交托给神，信心生活嘛，没事。那然后他就会说，那你们俩都有能力咋咋咋，我们家我们都咋咋咋，就这种。
就是你在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为什么叫我们话语中要带着和气，他就是你要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因为传福音真的不是背公式啊，你同情他，与他同行，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嘛。你看主耶稣去看这个看拉撒路，他知道拉撒路要复活，可是他因为看见马大玛利亚他们哭，他就跟着哭。你一旦有这样子的，甚至可以把它叫成一个诀窍，就是不是要急着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救恩三部曲告诉别人，他需要陪伴的时候你能够陪伴他，实际的陪伴到他，安慰到他，帮助到他。不是到了什么地方第一步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福音啊给他讲清楚，真的不是这样子，要陪伴他们。
这句话我觉得我前两天刚好跟我妈说过，病人是需要陪伴的，不是需要你去干啥干啥干啥。
对呀、啊、对呀、啊、像我们这种太太的人就是觉得说你好像有一个教练在你旁边，对吧？
我也一直在成长，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老是说教说教说教，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经历了我才知道，我最虚弱的时候我爸还说，那么年轻一天到晚这儿生病那儿生病，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哎呀我好伤心啊，真的是。我又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就是我上班的时候他总是被同事欺负，他老公也不看他，就是对他不好，然后我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确实我带他教会他，确实也信了，真的很简单的就相信。他说我也一直知道可能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神，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就是很简单的就信了。好像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福音对象、
是啊是啊，这都是需要慢慢学习的，就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今天就查经就停在这个地方，谁愿意带我们祷告啊？
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有机会让孩子来听蒙哥传讲你的话语，让孩子跟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享受你美好的话语啊。主啊，你的美名在全地真的是何其美，让孩子们都能够认识你，来经历你，让孩子们真的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你所赐给孩子们的丰盛啊。你也教导孩子们，让这个以前的这个大卫真的是从心里他敬畏你，让他真的是蒙你的赏赐，让他真的能得到你的荣耀。这也让孩子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让孩子们也能够真心的来到你的里面，让孩子能够真心的与你联合，与你同在。孩子们真的是乐意相信你，敬畏你，真的不是孩子们有多好，而是你爱孩子们，你拣选了孩子们。要凭着孩子们自己的能力，真的都是那罪恶的，都是不认识你的。我们真的都是一群蒙恩的大罪人。主啊，求你继续的看顾和保守，让你的儿女在地上寄居的日子里，每天都能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跟着你在那个永永远远的里面享受你所赐给的安息。求你也保守国内的这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在这个这么紧张的时刻还能够乐意来跟随你，乐意来把你福音的大能传讲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主啊，也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求你随时都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真的是灵巧的像蛇，驯良的像鸽子。求你带领孩子们，只要有机会就跟孩子们身边那些朋友家人还不认识你的人 把福音的种子撒给他们，让他们虽然现在还不认识你，但是你就在他们心里动了工，让他们也有一颗爱你的心啊，是迟早的事。主啊，啊，你不是单言，你是在渴慕那些还没来到你身边的那些罪人都能够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真是一个爱孩子们永不改变的主。啊，主啊，求你也帮助孩子有一颗像你一样的这爱心。啊，孩子们不是在看到那些刚硬悖逆的人，只是在生气，只是在教训他们。主啊，求你帮助孩子们有一颗像你一样的怜悯的心来怜悯那些罪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阿们。